2022年1月28日，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在它的网站发布关于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意见反馈截止日期是2月28日。深度合成技术可能对大部分中国人还是一个相对陌生的概念，征求意见稿用300多字对此技术做了比较笼统的解释，就是本规定所称深度合成技术是指利用以深度学习虚拟现实为代表的生成合成类算法制作文本、图像、音频、视频、虚拟场景等信息的技术，文字独立依然是灰帖，但是2019年在中国网络世界流传的几个视频足以提供解释。在视频里面，94年版《射雕英雄传》里面扮演黄蓉的香港演员朱茵，面部被人替换成了中国女星杨幂。神奇的是，这些并非面部静态照片的替换，而是动态视频的替换。在新的视频里面，杨幂有各种面部的动作，譬如微笑、皱眉、讲话、嘟嘴，各种表情都完全达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令人难以觉察这些并非他本人出演，而完全是一项利用技术人工生成的作品。视频一出，网友立刻惊呆，微博话题阅读量瞬间飙升到1亿。Bilibili 站网友在杨幂换朱茵的视频下留言1000多条，发出各种的感叹，就是迄今为止看到的最冇违和感的 AI 换面，以后呢啲黑技术更加完成之后，都唔使本人去演出啦，可以随便就换咗，而且边个都可以用刘亦菲、范冰冰佢哋嘅面，谂下都可怕，会唔会之后连真面都可以秒换咗？最恶毒嘅，用佢哋嘅面拍黄片，解释都解释唔清。接落嚟喺全世界流行一时嘅一款名为 Avatarify 嘅变面 App。就令到普通人感受到了变面带来的乐趣，手机用户只要在苹果应用商店下载安装，然后上传照片，就可以从 App 提供的一些著名的歌手唱歌的短视频上面将歌手换成自己，置换之后的短视频里面自己的眼神和表情惟妙惟肖，再配上歌手的美妙的音乐，令到很多普通用户乐在其中，纷纷拿亲朋好友的照片取乐斗趣。 Avatarify 亦都成为了下载量非常高的一款应用，并且吸引大量付费的用户。最初的 AI 换面发源于海外社区 Reddit， 一位用户发布了一系列明星换脸的小视频，吸引了大量用户的关注，最后被举报封号，作者后来在软件开发者云集的GitHub 公布了技术代码之后，来自全世界的软件开发者对换脸技术进行了优化，直到今日变得越来越成熟和易于使用。如今中国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即将出台的这项管理规定，正是准备约束这类技术开发者和使用者的行为。规定第六条展明，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深度合成服务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破坏社会稳定、扰乱社会秩序、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等法律法规禁止的活动，不得制作、复制、发布、传播含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淫涉色情、虚假信息以及侵害他人名誉权、肖像权、隐私权、知识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等法律法规禁止的内容的信息。旅居英国的前某跨国互联网公司技术顾问王先生对美国之音说，换面技术门槛很低，人人都可以用。他说这里其实有两个问题，第一是和人的肖像权有关，譬如在公众的形象的明星，这种情况其实中国和美国都不是那么管，但是经常会将这个作为一个藉口来到讲嘢。在中国更敏感的是涉及政治的问题，其实恶搞明星是没人管的，但是这个嘢大家一旦玩到习近平头上之后就变得特别敏感。之前江泽民、胡锦涛亦被人恶搞，无所谓啦。习近平这个人不是挺能够容忍其他人恶搞他，性格不一样的，他没有文化，可能并不理解这种的幽默。这些其实拉低了领导和普通群众的距离，但是他需要的是将天子和百姓的距离拉远。使用 AI 技术 偷梁換柱的事件曾經在美國掀起數次的波瀾，最著名的一次發生在2019年5月，當時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的一則講話視頻被人技術處理之後，音頻和面部表情都受到改變，原本正常的講話變得語速遲緩，甚至看起來有些醉酒一樣的神志不清。這個被修改的視頻在 Facebook 發布之後引發了數百個的點擊，很多人誤以為真。當時川普的私人律師原紐約市市長朱利安尼亦都在推特上面嘲笑了佩洛西的古怪形態，之後這個虛假視頻被一些網站截下來，但是已經得到了廣泛的傳播。在這個之前，網絡世界亦都發生過類似的事件，有人利用一款名為 Fake App 的軟件，將前第一夫人米歇爾奧巴馬的面合成到驗星的身上。2018年初，這款軟件在 Reddit 被發布之後得到12萬的下載， Reddit 後來關閉了一些關於這個軟件的興趣討論組，引發不少開發者和愛好者的不滿，認為這些是過分的一刀切的政策。紐約州州立大學布法羅分校計算機系教授呂思偉對美國之音說，其實南希佩洛西的這個事情還不算是深度合成，只能夠算是一個比較簡單的淺度作假，很容易實現的。
技術呢發展非常快，日新月異。其實最早的 Deepfake， 我們最早知道已知的 Deepfake 是在2017年的年底才出現的，那麼到現在可能還不到五年的时间，四年刚过一点点时间。那么现在这个，
吕思伟话，深度合成技术对大家生活嘅影响仲冇咁深远，但系媒体嘅渲染令到呢个情况听嚟好严重，因为咁样先至会俾大家警觉。当然呢啲系有意义噶。美国嘅一啲大众媒体对呢个事情有一定嘅先见之明，技术嘅发展日新月异，仲唔到五年，生成嘅质量同效率已经喺几十倍咁样提高。但系从另外一个角度嚟讲，亦都确实有啲过度强调会造成嘅危害。吕思伟话：现实生活之中，佢哋所见到嘅利用深度合成技术，确实造成咗危害嘅情况。是他曾經幫助一家律師事務所代理的關於 Revenge Pornographic 的案件，亦都就是罪犯利用變臉的技術將受害人的面置換到色情影片的女主角身上，造成受害人出演色情片的假象，從而給了受害人的名譽和心理造成傷害。2021年2月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杂志報導了在英國發生的一宗案件，就是2019年英國女詩人海伦摩特发现自己的相被人嫁接之后伪造成为色情女星放在网上面，这些照片都是从摩特的社交网站所盗取的生活照片，他亦都不知道是哪些人所做的，最后就不了了之。总部位于荷兰的致力于追踪深度合成犯罪的 Sensity AI 发表报告说，自从2018年12月以来，他们所追踪到的案件之中，90%到95%都是針對女性受害者的偽造色情內容。呂思偉對美國之音話：佢目前仲未有睇到因為深度合成偽造而影響咗選舉或者股市呢種級別嘅重大嘅案例，但係佢覺得最可怕嘅地方實際上有兩個。
第一個呢，就是說他混淆視聽，因為媒體，我們知道這些媒體可以被修改以後，我们对于所有的媒体都会产生怀疑。
他又分析说，第一个就是混淆视听，因为他们知道内容可以被修改之后，他们所对所有的网络上面的内容都会产生怀疑，所以他们很难区分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对一切产生怀疑，而且甚至会有所谓的栽赃杀方者，亦都就是只要他不喜欢的东西他都可以说他是假的，就怕他是真的，他亦都可以说他是伪造的合成的。中国网信办的管理规定给了技术提供者附加了一些强制性的责任，譬如深度合成服务提供者应当对使用者进行真实身份信息的认证，并且要建立健全辟谣机制，对于互联网应用服务商店要提供安全评估和备案，假如遇到违反规定的应当不如上架、暂停上架或者下架产品。 曾經是產品工程師的黃先生解釋說，中國的互聯網監管需要有一個明文規定來到保護監管的合法性，就拿蘋果公司的應用商店來到說，政府如果跟蘋果打交道的時候需要這些法規法律。他又對美國之音說，中國政府跟蘋果的交流是很密切的，十年前差不多是每隔一兩個月給一個要求下架的清單，現在可能隨時會拉清單過去。蘋果的財報是公開的，比方有一年的公佈說，這一年蘋果下架了差不多100多款的應用，是因為政府的特殊要求而下架，其中80個是來自中國政府。這種訊息它需要給國際上面一個交代，一旦有人要一個過去挑刺的話，它需要去拿出這些規定，保證它的訴求是合理的，一定要有一個講法。女司委認為，政府在立法方面確實有一定的責任，做一些預防措施亦都有積極的意義，但是究竟管到哪一步就變成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他說，比方偽造色情內容，這些其實是一種犯罪的行為，這些對受害者造成很深的傷害，所以從內容上面大家要制定一些法規，這些其實就是美國立法方面的努力。不過他了解的基本是對內容上面做限制，而不是在方法上面做限制。同時他亦都認為中國政府現有的做法過於嚴苛，過分強調這個技術負面的一面，而技術本身是無害的。
那就好比說這個 核技術是吧，那是核技術既可以用來做核能發電，
就好似核技術既可以攞嚟發電，亦都可以攞嚟做原子彈，更何況深度合成其實亦都可以用嚟造福人類。譬如話加拿大有個公司喺做呢一種嘅 deepfake 嘅合成語音，用於嗰啲因為腦血栓或者冠心病講話有障礙嘅病人，將佢哋嘅聲音通過算法變得更加清晰，咁樣佢哋嘅家人朋友可以了解佢哋想講嘅係乜嘢嘢。女思偉總結話，如果他們直接從根部將技術禁絕了，就好像將洗澡水和嬰兒一起這樣倒了出去。另外這種政策也都很難實施，技術一旦被發展出來，你再想將它控制住回頭就不是那麼可能，就好像潘多拉的盒子打開了就不會再關上了，所以這個法律實施起來其實也都很困難。以上是美國之音江真華盛頓的報導。